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今天给大家来分享，这个题目"当跑的路跑进了"。在这之前呢，我想给大家来分享一个人。我想大家都听到了，这几天只有听到这个信息，就是这个消息。美国的这个John MacArthur 牧师，就是约翰麦克阿瑟牧师去，就是今天是礼拜五啊，他在礼拜一，就是去世了，就是荣归天家，安息主怀。那这位呢，这位牧师呢，麦克阿瑟牧师被认为是21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他是一个释经讲道的专家，他被称作是时代的先知，真理的斗士，忠心的仆人。群羊的牧者，基督的精兵。他在超过50年的牧羊和讲道生涯中，始终高举神的话语，坚信圣经无误的信仰，致力于释经讲道，将神的真理清晰坚定地传讲给今天的这个当今的时代。那他一生的主要贡献啊，就是我在这里列出了他的一生的主要事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他编写这个 John MacArthur Study Bible，也就是麦克阿瑟研读本圣经，其中加注了2万多条的这个注释。他著述了约翰麦克阿瑟的圣经注释，就是他写了一本这个 Bible Commentary。他创办了 Grace to You，被翻译成"恩典圣公"这样一个全球性的福音媒体事故。他是这个 Master University，就是这个 TMU 这个大学的奠基人，并且长期担任校长，从1985年到2019年，大家可以看出来长达34年。他创办了这个 Master Seminary 这个神学院，担任创院的院长，培养神国的工人。他在一个教会叫恩典，阳光谷恩典社区教会 （Grace Community Church），他是那个教会的终生牧师，在同一间教会，忠心牧羊牧会长达56年。我在我们教会牧会22年，我觉得我是不是要换一个地方了，我换一个服侍的方向了啊？我一看这个牧师呢，麦克阿瑟牧师牧，在他的教会里面牧会56年。从29岁开始，直到86岁这个去世为止，他一生协作宣讲了3000多篇讲章，完成了150多本属灵的著作，创办了 Shepherds Conference，就是牧者讲经大会，来造就传道人。他驳斥这个批判性种族理论、LGBTQ 等一系列抵挡神、违背圣经的社会思潮，在社会上，他就是专一的去来驳斥这些抵挡神的这种社会思潮，在教会内部，他为真理而战，为教会而战，批判成功神学、现代灵恩运动等这些错误或者异端。这是他一生的主要贡献。那实际上应当，很可能还有别的哈，还有其他方面的。这是我能够搜集到的，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总结。所以我看到他这样一个一生的服侍这么多的这种圣功之后呢，我就想，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呢：如果一个人有信心，敢于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神就必然会使用他成就非凡的事工，包括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人，就是这样一个神的应许可以 open 开放给我们大家每一个人。我开始用的这个词"胆敢"。如果有人胆敢把自己完全献给主，后来我想这个"胆敢"这个词，大家一般听起来好像有点贬义的意思。我把它改译成有信心、有敢、勇敢的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神就会使用他成就非凡的事工。那我们可以看出来，比如说这个麦克阿瑟牧师的一生，这个11项重要的这个事工呢，都不是靠他自己来，不是靠他自己的天才，是他本人的能力，而是有圣灵的能力在伴随着他在。我们中间如果有人有这样的信心和胆量，那神也照样可以使用我们。 所以，麦克阿瑟牧师不仅是一位讲道者，他是一位属灵的导师，群羊的牧人，教会建造者。他的生命讲章、著作和神学理念，影响了全球无数的教会牧者和信徒。他的属灵遗产不是靠个人魅力建立，乃是靠着对耶稣基督的忠诚、对圣经神话语一生的执着而造就的。所以今天呢，到如今他终于息了地上的劳苦，可以听到他一生忠心服侍的主耶稣基督对他的夸赞。好，你这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那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这个提摩太后书第4章6到8节。那这段话呢，用在麦克阿瑟牧师身上也是，明智实归啊，当之无愧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好，这是保罗在他的临终的时候，我们说保罗的最后一封书信就是提摩太后书，而提摩太后书这一段呢，最后一章，在第4章6到8节，他讲完这段话呢，就是真实的面临着，将要立誓的这样一个临终的对，他的属灵的真道上做的真儿子的提摩太这个最后劝勉。我现在被交点，我立誓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那我们知道这一封书信呢，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的最后一封书信，对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是保罗对他的临终托付。相当于保罗的告别之言。我们中文有一个俗语叫做"人之将死，其言已善"，但是保罗这个最后的临终的时候对提摩太的交代，可不是其言已善的问题，他是充满着一种豪迈的这样一种宣言，他勉励提摩太要担起重任，要服侍主忠心到底。是保罗最后的荣耀见证，是对，也是他的临终托付，也是他的最后的豪迈宣言，也是保罗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他又是对保罗、对提摩太，他的一个郑重劝勉，实际上也是对今天我们这些服侍神的人的一个郑重劝勉。那这个豪迈的宣言包括这样3个部分啊，第一个，保罗看现在。他说："我立誓的时候要到了，就是在第4章的6节。然后他看过去，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第4章的第7节。然后他看将来，公义的冠冕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听后书的4章第8节。那所以一共有3节经文，他就自然的分为3段。那他用这个在中文里边不是那么明显，在这个英文里面可以看得很明显。他又，看保罗看现在，然后看过去，然后看将来，这样分为这样3个自然的这种段落 那我们首先看的第一个，立誓的时候到了。他说："我现在被交点，我立誓的时候到了。"你看他的，我说你要是如果熟悉英文的话，你看他的英文就把他的时态表现得非常清楚啊。So I am already being poured out as a drink offering, and the time of my departure is at hand。所以他就讲到现在，这是个现在时，现在时是的。那在这段经文中，保罗呢用这个2个字来描述他迫在眼前的历史，就是他快要去世了。有2个字来描述，那第一个字是用"交点"这个词。焦点的描述，他快要死了。 他用"焦点"这个词呢，是来描述他快要死。这个他就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如同奠祭被倒出来，要向旧约的祭司献祭的时候，最后一个步骤通常是将这个酒，浇奠在祭坛上作为奠祭，献给耶和华神作为馨香的祭物。在民数记第15章8到10节，遇到说你预备公牛献燔祭或是做平安祭，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平安祭献给耶和华，就要把细面一罚1/10，并油半新，调和做素祭，和公牛一同献上，又要用酒半新作为奠祭，献给耶和华作为馨香的活祭。所以这个奠祭呢叫 drink offering，它是将酒浇在祭坛与祭物一同用火焚烧来献给神，它代表着一生的他的献祭的完全。实际上保罗的一生，他早已把自己当做身体当做活献上，当做活祭。在罗马书第12章1节，他不仅自己是这样做，他也督促教导其他的信徒要这样做，将你的身体当。献上当做活祭，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又将自己的当做奠祭，就是完完全全的献给神，代表他生命的全部。这是他向神所最后的完全的神圣的，他的这个奉献。那有关这种奠祭的神圣性，我们在旧约中一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出来啊，在撒母耳记下第23章那里所记载的这个大卫。与非利士人打仗，他被非利士的这种军队呢团团围住，所以他在打仗的时候他就特别干渴，他就说，哎呀，我多么想，希望有人能够，我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啊，我们知道这个伯利恒是大卫的老家哈，他的家乡，他就说我。多么的希望有人能够把伯利恒城门旁的水，井里的水，能够给我打来让我喝，是因为他极度干渴，他是这样一种愿望，他有这样的喜，他没期望有人会真的这么做哈，他没期望人真的这样做，但是有3个勇士听见以后，就真的去闯过了非利士人的营盘，冒死去给他打水，然后去带来让他喝。那这个大卫就深受感动，他不敢喝，他不肯喝，他就把这水奠在耶和华面前。他说："主耶和华呀，这3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你可以设想呢，他就把这个水呢，他就，那大卫是极度的干渴，这里你想他有一点水的，有人给他打来水，那是多么的这种，即使这种干渴中有水，这个他。"而且在老家里边的是个伯利恒城门口井旁的，那个门旁的井水，那是多么渴望着啊！知道这个，你知道这个新约里边，路加福音第16章那个财主，在火焰中，极度的干渴，他就说亚伯拉罕呢，求我主啊，你打发拉撒路去来用指头尖蘸一点水来凉一凉我的舌头。我意思我就满意了，我就满足了，就哪怕用一点指头尖蘸一点水凉凉我的舌头，我就满足了。那这个大卫呢？我想这些人呢，肯定给他打了足够的合足的水，但是他没有喝，他把它浇奠在神的面前。这3个人打水，冒死去打水，像血一样，我断不敢喝。他不敢喝这个水，但是他却浇在这个神的祭坛去献给神。所以他这个是一个非常神圣。为什么，神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啊？就是大卫他是做的每一件事都能够摸着神的心。圣经自己说，神自己说，除了这个，赫人乌利亚这件事上，这个大卫这个犯了罪这个以外，那大卫其他所做的事都是合乎神的心意的，就是神就特别喜悦他。那不是说大卫无罪，大卫的罪甚至比。很多人就说他比扫罗犯的罪要严重得多，但是扫罗是一个终生不认识神的人，而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所以大卫 和保罗他有相通的地方。大卫把这个他救命的水作为奠祭浇灌献给神，保罗呢更进一步，他把他的生命献上，当做奠祭来献给神。他在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中已经表达过这样一种神圣的奉献。为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我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这是第一个，他用这个"浇奠"这个词来代表他的历史。他第二个词用一个"历史"，用一个词就直接就是"历"，中文把它翻译成"历史"哈。那这个词呢，这个希腊文这个词意思是英文是指的离开。或者释放这个词，就是这个，它的字根意思是松绑。那这个字呢，它有包括有至少有4个不同的意象。那第一个字呢，这个词，这个就是这个，我用红字把它标在这里哈，就是Analusis 这个词，它第一个词的代表的意象是一个水手的用语，它指的是一艘船从停泊的地方起锚，开始航行。哎，弟兄姐妹，我在给大家分享的时候，你仔细去体会啊！你用你的想象力，你充分来想象。你像这个保罗快要死了，他知道他快要死了，马上就要被砍头殉道。哎，但是呢，他用这个"历史"这个词呢，它代表着这个水手，意思说，哎，我这只船在这个港口停泊的时间已经够长了，我现在要起锚，要开始下一段航行。他等于说，我起来就是要这个。要去航行，去到下一段开始这个新的航行。那这个根本不像是一个要死的人说的话啊，就是说我现在要起锚，要开始新的航行了。第二个意象指的是农夫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农夫呢，他要用一头牛来耕地的时候，或者这个拉车的时候，他这个牛呢过劳累了一天的这种劳累，他现在呢要给他松绑，他要给他。他把这个镜像上的这个轭，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牛耕地的时候，它要镜像上要套一个轭，这个轭呢是它的一个用力的着力点哈，他就把这个轭要把它卸下来，一天的劳累之后，那这头牛呢要开始休息，它要吃饱喝足之后，它要夜里它要卧下来，然后去我们知道它要把它吃饱的这个食物要回厥来这个倒厥来充分的休息。这个卸下这轭来休息。那保罗意思说，我现在我为主奔跑了一生，现在我可以终于把轭卸下来，我可以休息了，我可以在耶稣基督的怀抱里边去安息了，在天父的怀里边来休息了。那第三个用语指的是这个旅客，一个旅行者，他的用语，他意思是什么呢？拔起帐篷，我要开始下一段的长途旅行。在新约里边，彼得也把这个词用着，常用的这帐篷来描述哈。保罗在这里意思，我要把帐篷拔起来，开始，我下一段的旅行，继续往前走。那最后一个是哲学用语，哲学家的用语，还把这个词，解析，指的是解析如果大家熟悉英文的话，知道这个就是英文这个 analysis 这个词，就是这个，你看和它的拼法和这 analysis 是一模一样的，基本上是完全一样。就是实际上就是英文的 analysis 就是来自于这个词，这个 analysis 这个词来的。什么意思呢？他把这个死亡这个非常复杂的哲学问题，他把它简单化，简单到什么程度呢？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就是他把它简化到这样一种程度。这就是，因为看到在这里保罗用了这个字，又包含着这种四个意象。来描述他对这个死亡他的看法，他自我如何来看待这个死亡。那保罗是，这是第二次被囚，面临着最残暴的罗马的这个最残暴的皇帝尼禄的审判、定罪和处死。所以保罗没有为着迫在眉睫的死感到忧愁或者自怜。你知道，很多人怕死，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怕死，那些叱咤风云的人都特别怕死。我们知道那个伟大领袖也特别怕死，就是说他最后一句话就是这个还有救吗？这样的一个非常怕死的这种情形。但是这个保罗他临终的时候，他就讲的这样一段这个。 这个我们看的这个四个这种意象，这个预象是对的，一点也没有把这死亡看作一回事，他非常的潇洒。他把即将到来的死亡看作是水手的起锚航行，看作是旅行者，即将回到阔别的家乡。他看到好像一头，邋遢的耕地的黄牛，可以终于卸下重轭，在主人的呵护中安息。异常的这种保罗的这样一种何等的这种豪迈潇洒，一种超凡的气度啊！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说，这哪像是一个将要死的人说的话哈？这哪像是一个，迫在眉睫就要死的人所讲的话？保罗讲了第一句话，我立誓的时候到了。然后他看到，接下来讲另外第二段话。哎，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行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你看，我把中文把这个"已经"这个词呢，你从中文里边也可以看出来啊。其实这段经文实际上中文翻译的很好的，我现在被浇点，他也用的现在式的现在，真的是把它翻译出来了哈。他这个完成时呢，他也把它翻译出来，"已经"用了三个"已经"，那看着英文呢更加清楚啊。"I have fought the good fight, I have finished the race, I have kept the faith。"所以，当保罗论到他的现在迫在眼前的历史的时候，他用的是现在时态，I am being poured out。当他回头看他一生的时候，他用的是现在完成时态，I have fought, I have finished, I have kept。所以他这个时态的用的是啊，非常巧妙，非常非常清晰。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行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我说呢，这哪像是一个将死的人所说的话？有多少人能够临终之前能够说出如此豪迈的宣言？那如果是不认识耶稣的人啊，他永远不可能讲出这样的话。那即便是基督徒啊，这个我们也很少有人能够像保罗这样的讲话。那你说保罗是不是自夸呢？那显然不是。我们知道保罗的生平哈，他在述说自己真实的见证。那这个见证也将成为他的得力助手，在真道上做他儿子的年轻传道人提摩太将要效法的榜样。他也是我们今天这些人应当效法的榜样。那保罗如何打仗呢？你可以说保罗一生都在打仗。他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游玩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体的恶魔征战。"所以保罗一生呢，他在传福音，就是等于与魔鬼征战。你等于从魔鬼的这个爪牙之下，他的虎口之下去拔牙嘛，去把这个灵魂从他的这种控制之下给他拔出来，给他救出来。就像主耶稣说的："我差遣你去，要他们眼睛得开。"从撒旦权下归向神，从出黑暗入光明，从撒旦权下来归向神。所以保罗一生的工作就是从撒旦的手下来救人、救灵魂。那撒旦对他恼羞成怒，有一根刺夹在他肉体上。他靠着主的恩典，他三次求主，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了，所以他也不再求了。所以他经常遭遇犹太人、外邦人的双重逼迫。那这些人呢，都是撒旦的差役来攻击他。他征战的兵器不是靠着血气，乃是靠着圣灵的宝剑，也就是神的道，来攻破一切拦阻人认识神的计谋和自高之事，把人的心意夺回，让人顺服基督。撒旦的差役四处攻击他，拦阻他，但他仍然在大征战中传讲福音。他得胜的秘诀就是神的话和主与他同在。所以我们说，连撒旦都非常害怕保罗，他不仅害怕，他也很尊重保罗。撒旦也很尊重保罗。你知道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记载，有几个人擅自借耶稣的名来赶鬼。他说："我奉保罗所传讲耶稣的名吩咐你们出来。"那魔鬼就挖苦他，魔鬼就说："这个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是谁呢？"所以你会看到，连魔鬼都非常尊重保罗，因为他拿保罗没办法。他拿保罗完全没办法，他非常敬重保罗。 保罗不仅自己搭了美好的帐，他也勉励提摩太去搭了美好的帐。他说：“我儿提摩太，你要照着从前指着你的语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搭那美好的帐。”他就鼓励这个激励提摩太也要搭美好的帐，然后说：“你要为那真道搭了美好的帐，在提摩太前书6章12节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你已经做了美好的见证。”啊，他也鼓励这个提摩太去搭这个美好的帐篷。保罗美好的仗打过，他也说：“我的一生当跑的路当跑尽了。”那保罗用一生的路跑尽了，当跑路跑尽了，他当然是一种形象的说法。他指的是为主一生为主在服侍，现在已经。我已经该做的事情做完了，应该是这样的意思哈。但是呢，你说的保罗在实实在在的跑也是真的，他真的就肉身，他的身体也在奔跑，为主奔跑。因为从《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你看到保罗一生都在奔跑，他跑了3次宣教的旅程，第四次以囚犯的身份被带到罗马，仍然在为主传福音。你可以说他一生有4次的宣教旅程，他是 physically 实实在在的在奔跑。使徒行传的记载，他从路斯德被人用石头打，一位打死了，拖到城外，结果他起来活过来，又拍拍身上的尘土，他又继续往前跑。第二天跑到特比，从腓立比被人打棍打下监，然后出监以后继续往前跑，跑到帖撒罗尼迦，从帖撒罗尼迦跑到比利亚，从比利亚跑到连夜，跑到雅典，从雅典跑到哥林多，从哥林多再跑到以弗所。你会看到他真的是一生实实在在的。他的身体也在不断的，真的是在那奔跑。他的3次宣教旅程，加上最后一次是以囚犯的身份进到罗马，4次宣教旅程，在以步行和船只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保罗的福音的足迹遍布了欧亚非三大洲。你也可以说，他实实在在是真正的在奔跑，实实在在是他的身体都在奔跑，完成了。在人看来无法完成的非凡的壮举。所以保罗一生他是真的是在为主奔跑，他不仅是形象的这种说的为主奔跑，他也是实在的在他的双脚也真的在奔跑。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在使徒行传20章24节，我也不看为宝贵。”我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我要奔跑，一直不断的奔跑，跑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知识，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个是保罗一生的意向。他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向，我一生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这就是单一的一个信息，就传讲一生就做了一件事。保罗不仅自己跑完了当跑的路，他也勉励提摩太去跑他前面的路。他说：“你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尽你的职分呢？英文翻译成 fulfill your ministry。这个 fulfill 这个词呢，意思是to fully carry out，完完全全的完成你的职分。”所以他的意思也是要跑完你的路程的意思。在提摩太后书2章5节，保罗提到说：“人在场上比武，若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你在运动场上参赛的运动员，你不能够半途而废。如果你半途而废，你绝不可能得到冠冕。”我们说这个马拉松比赛是一个长跑哈，这个长跑你要想最后想得奖，它最得奖的最基本条件哈，是你必须跑完这个马拉松。如果你半途而废了，那你不要指望得奖，肯定是没办法得奖。哎，我们看这个图啊，这个人呢叫John Steven Akwari。这个人呢，1968年代表坦桑尼亚参加在墨西哥城举办的夏季奥运会的马拉松比赛。跑了42公里，他跑到19公里的时候，有一些选手呢互相拥挤，就争夺位置，把他给撞倒了。 撞倒以后呢，他就这个，撞倒以后，他膝盖受伤，他的肩膀受伤，他就没有办法再跑了，他就一拐一拐的，他就没办法这个跑了。但是他坚持到底完成比赛，他就一步一步的走，走一会儿觉得休息稍微好一点，他就再跑，跑一阵呢再走。当年的冠军是成绩是2小时20分26秒，他的成绩呢是3小时25分27秒。有75个人参加比赛，57个人跑完，他是最后垫底的最后一名，但是他却赢得了热烈的掌声，被国民视为是奥运的英雄，国家的英雄。哎，他赛后接受采访，别人问他说：“你已经被受伤了，膝盖硬是这个受伤了，跑没办法跑了，为什么还要跑？”所以他就讲了一段话，他说：“My country did not send me 5,000 miles to start the race. They sent me 5,000 miles to finish the race。”就说我的国家送我到5000里英里之外来，不是为了要我参加开始比赛，而是要我完成比赛。哎，他这个成为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名言了。那他从此以后就因此就出了名了啊！我们知道，2008年北京的奥运会也是请他做这个奥运大使。哎，那这就是这个能够完成比赛本身是一件这了不起的成就。哎，那这张图片哈，02年我回到国内到西安去短宣，我们几个人啊，先短宣结束之后，我们去爬爬这个华山，这个你说华山是一陡峭而著称的哈，这个华山论剑大概在这个地方，知道这个白天很热，夏天很热，所以就大家都是夜里去连夜爬到顶。那一天呢，我也感冒了，我就觉得我坚持不了，我肯定爬不上去了。但是不愿意停下来，觉得好像停下来有点失败，后来就坚持咬着牙爬，最后爬到了个山顶。哎，爬不到山顶以后，觉得哎呦，真的是好像完成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其实你干任何一件事情，能够坚持到底，都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所以善始善终本身都是一件非凡的成就。所以英文讲，completion is a significant accomplishment。你能够完成一件事，它本身呢就是一件成就，因为它显示着是你的忍耐、坚持、意志和决心。我们要想成就一件事呢，都必须这个有这样的坚持、有意志和这个决心。我们前面提到这个麦克阿瑟牧师啊，他这个一想一生服侍主这个60年左右，这个在一个教会服侍56年，他这个是一个需要这种何等的这种忍耐和坚持。最后保罗一说最后一句话，这是连续三个排比句哈，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坡的路我跑进了，所幸的道我守住了，I have kept the faith。你可以直译把它翻译成我守住了信心，我守住了这个神的这个道。中文翻译成神的道，我觉得翻译得更好哈。这个守住的意思是我保持住了，我保存住了，我警戒住了，我像一个这个护卫。守卫，我守住了，守候住，我看守住。那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呢，有2层：第一，我守住了对耶稣基督的信心；第二，我守住了耶稣基督所交托给我的道，他的神圣的道。那他一方面是守住了，确实是守住了他的信心。他说：“耶稣基督因为我有忠心，就派我服侍他。”那说明他连耶稣基督也看到这个，也肯定了这个保罗的信心和他的忠心，就把这个重要的知识交托给他。实际上，耶稣基督关于教会的奥秘，他没有其实给彼得或者其他的门徒，而其实给了使徒保罗。然后我们知道，使徒保罗有这个被提到三层天的一个特别的经历哈，领受了神对他启示有关教会的奥秘。他不仅持守了这个信心，他也守住了这个他的 神所交托给他的道。他对提摩太也要求，他不仅是自己守住，他也要求提摩太。他说：“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你从我所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你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我所交托给你那纯正话语的规模，你要这样牢牢的、紧紧的把它把握住，把它守住。我从前所交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你里边的，我们里边的圣灵，牢牢的、紧紧的把它守住。哎，你看他用，第一，你要靠在耶稣基督里的爱心和信心，常常守着，把它把握住、守住。你要靠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把它牢牢的守住，把它紧紧的守住。那我想，保罗的这一个托付，也是对今天的传道人哈，对今天的，我们这群人哈，就是你要神所，保罗从耶稣基督所领受的圣道，通过历史历代的这个圣徒，通过他无误的圣经传递到我们今天，我们也应当把它牢牢的把它守住，把它守住。哎，我想起来这个，王志军牧师曾经讲过这个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说，我宁死不去犯罪，羞辱主的名。第二句话，我宁死不去，绝不扭曲神的道。哎，这个就是我觉得是，我们都能如此。我宁死不要犯罪，不要故意犯罪，尤其是不要故意犯罪，羞辱主的名。第二，我宁死，宁肯死，就是不要扭曲神的道。这就是保罗说的意思。保罗对提摩太交代的意思：你从我听到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爱心，要常常的守住，把它守住。守紧了，把它把握紧了，把握住了。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你要牢牢的、紧紧的守住。那实际上，保罗督促提摩太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同样的意思，也是同样的意思。你要把交托给你的圣道牢牢的守住，你要竭力。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个是神的话语啊，对所有的传道人的托付。我指的是真的，是耶稣基督的真传道人，不是指的那些假师傅，不是指的假先知那些假传道人。那今天许多神学院教会传道人不能够坚守圣经绝对无误的真理。在真道上妥协是教会堕落的原因，教会的堕落必然导致社会的败坏。美国当前的光景就是这样，教会开始堕落。现在很多的神学院就放弃了圣经无误这个基本的教义，很多教会也放弃了，好多传道人也放弃了。你像这样的话，教会肯定堕落，教会堕落，社会必然败坏，这是显然的，因为教会是社会的良心，教会是社会的首位。无论是打美好的仗，无论是刨那当刨的路，无论是捍卫耶稣基督的真道，都暗含着其中的艰难和不易。那今天我们的传道人都知道中间的艰难和不容易，但是哪怕是艰难和不易，也仍然要用恒心、忍耐和坚持。那实际上，保罗他自己一生受尽了这种各样的艰难哈。那我们。那提摩太后书第11章详细的描述了保罗一生为主受的艰难和痛苦，但是保罗坚持到底。然后，哎，他这是那第6节讲到我历史的时候到了，第7节讲到这个美好的仗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了。然后第8节讲到，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的主、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哎，我就特别把这个英文的它这个 will 这个词的放在，我把它用红色给它标出来哈，就说这个它是指的将来时。所以在保罗论到他眼迫在眼前的历史，他用的现在时 I am being poured out。 保罗回顾他的一生，他用的是完成时：I have fought, I have finished, I have kept。论到将来的奖赏，他用的是将来时：The Lord will give to me on that day。哎，他用的，你看在这，保罗看现在，历史的时候到了，他看过去，当跑的路跑尽了，然后他看将来，有公义的冠冕，耶稣基督的赏赐要赐给他。保罗在圣灵感动之下，知道自己将要立誓，那是确定无疑的。他马上就要被砍头，因为他是罗马公民，所以他可以享受这样的待遇，不至于像彼得那样被钉十字架，他是被砍头。他要为主奔跑一生，他是已经完成了。哎，那个也是确定了，因为他已经完成了嘛啊。但是保罗靠着主，他也坚信，在耶稣基督那里赏赐。也是确定无疑的，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保罗被罗马政府将要处死，但是他很快将在神那里得到荣耀和赏赐。公义的冠冕，耶稣基督把他的公义加给我们，所以信耶稣本身就是公义啊，就是我们已经穿戴了耶稣基督公义的这种义袍。那同时，保罗一生的信心和爱心，遵行主的旨意，他做了主所呼召他做的事，他做了主所看为正确的事。这个公义的冠冕呢，这个是这个公义指的是 righteousness 意思就是指的是正确的事，对的事。那这个耶稣的他做了耶稣基督看为正确的事，这是保罗忠心服侍主的赏赐。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不在于我们的善行，但是我们的得救之后是为着要有善行，而保罗所做的正是神所肯定的善行。所以弟兄姐妹，不仅是保罗要到那一天要得到耶稣基督的赏赐。将来我们每一个人，所有的信徒都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向主交账。彼得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审判要从神的家，也就是从教会起手，要从基督徒开始。那当然，我们在耶稣基督台前的审判，不是定我们的生死，因为我们已经有永生，而这个审判是接受耶稣基督对我们在地上工程的检验，不是有关生死，乃是有关赏赐。当我们的工程能够经受火的考验，那就证明是金银宝石所建造的工程。如果是用草木和秸所建造的工程，那必然被烧毁。我们虽然被烧毁，但是我们自己可以仍然可以得救，但是要像从火里边抽出来的柴一般。那这个我们将来要在基督面前交账，这个亮光，这个我们应当常常活在这种亮光。当我们基督徒时常活在有一天也要向耶稣基督交账的亮光中，它就必然成为我们服侍的动力。保罗对自己在基督那里得到公义的冠冕是深信不疑，因为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保罗说：“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在前线的人。”啊，我们知道今天的这种奥运比赛得奖的、得冠军的只有一个人，无论哪一种比赛得冠军都是一个人。在田径比赛中得金牌的或者金牌和银牌的差别，有时候是以毫秒来计算的，0.001秒的之差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究竟是冠军或者是亚军。很多人以毫秒，一个毫秒之差就可与金牌失之交臂，但是在耶稣基督那里不是这样。耶稣基督那里，他不是说只有一个人得奖，是保罗在这里说，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耶稣基督显现的人，就是说，所有的人只要跑得好，你都可以得奖。马太福音，耶稣基督的才干的比喻中，那2000两的银子的仆人，他们得到的赏赐是一样的。耶稣基督这个主人对0.5千两和0.2千两银子的仆人，他们的赏赐和称赞是一模一样。 都是好。你这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你会看到二十五章的21节和23节是重复的，是一模一样的，对两个人的讲是一样。那今天呢，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得奖的机会，所以耶稣基督把这个得奖的公义的冠冕这样的机会呢，赐给开放给每一个信徒。你如何奔跑？我们应当如何为这个赏赐去奔跑？保罗说：“岂不知在赛跑上赛跑，大家都跑得赏赐的，只有一个人吗？你们也应当这样奔跑。所有的基督徒都应当像好像着我在田径场上要得冠军的那样一种奔跑的这种，在这样一种动机、这样的意志、这样的恒守和忍耐，用这种方式去奔跑。如果你用这种方式奔跑，你最终必然得到像保罗一样的这种冠冕。那提摩太书的信息还明显具有这种交棒的意味。保罗意思说，我美好仗打完了，现在该你打了，提摩太该你打仗。我所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完了，现在该你上场了，提摩太该你上场奔跑。我所信的道守住了，提摩太现在该你去牢牢的守着，靠着耶稣基督里的信心、爱心，靠着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把交托你的圣道牢牢的守着。现在轮到你了，所以这个明显有交棒的意味哈。在接力赛中，每一个单个的选手，无论你跑得多好，如果你没有交棒、没有交好的话，你的团队仍然没有办法得奖。那所以，保罗现在要把他的棒交给下一代提摩太。你会看到这些所有这些保罗的勉励都属于交棒。我让你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那纯正话语的规模，你要牢牢的守着。你为要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都属于交棒的这种勉励。那这句话呢，更是如此。提摩太后书2章2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这里边一共有四代，我指的是保罗，你指的是提摩太。教导别人的是提摩太所带出来的门徒，其他的别的人是受教的，其他的门徒一共有四代这样的交棒的意味啊，所以福音的见证的活具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尤其是弟兄，愿意起来担当责任，起来接棒。那我们中间如果有年轻的弟兄啊，也是啊，今天的保罗这段话也是对你讲的啊，要站起来接棒。所以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这个世界。那江麦卡瑟牧师，86岁离开了这个世界。那如果耶稣基督没有马上再来的话，我们可能每个人也要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除非耶稣基督今天就来了，那我们就被他提到空中，在空中与主相遇。如果耶稣基督他的来往后推后，那我们可能像保罗一样，像麦克阿瑟牧师一样，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那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像保罗这样坦然和期盼？我们能否像保罗那样豪迈的、无愧的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们是否确信有一天在天上，在基督那里，也同样有荣耀的冠冕为我们在天上存留？好，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主，感谢主，你把呼召这个保罗这个曾经的凶手，逼迫教会的凶手，成为福音的使者，成为一个圣徒，一生来为主奔跑。当他将要跑完他的路程的时候，他可以对提摩太如此豪迈的这种勉励：“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阿爸父神，谢谢恩主，愿主你的圣灵保守。愿保罗的话不仅是勉励提摩太，也是勉励今天我们这一些信靠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天父知道我们都是一群软弱的人，我们特别需要圣灵保惠，是你的能力来与我们同行同在。感谢赞美神，奉我们主耶稣的名，阿门。